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安，也谢谢您一直以来收听我的节目。那谢谢听众朋友们写信来给我，从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呢，我读到了很多很感人的、很可爱的爱情故事，也看到了很多年轻人呢，在为自己的婚姻在努力、在奋斗。那尤其是有一些个移居到海外的年轻的夫妻，在瑞典或者是在西方国家，没有家人的援助，他们在那里呢照顾孩子、工作，然后呢也参加教会生活，其中婚姻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两个人也尝试着用最大的努力去解决。那这些个故事呢都很激励我，让我愿意在节目中呢讲更多正面的信息鼓励大家。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要谈到的呢，婚姻中需要盼望。那有一个自杀的人呢，他在他的这个遗书中这样写着，他说，按人的判断，我的身价是1000万美元，但我在灵里却是如此贫穷，以致我无法再活下去了。我生命里的某些事情已经严重错误了。那我们就想，到底这个人的生命缺少了一些什么呢？第一个冒出来的两个字呢，就是盼望这两个字，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语，他说，没有食物你可以活40天，没有空气你还可以活5分钟，没有了盼望你1秒钟都没有办法活下去。确实是真实的盼望，一种带有信心的盼望，是每一个人所渴求的。不论是富有的人或者是成功的人，都是这样子。成功的商人，他仍然希望有盼望，只不过很多人在错误的地方寻求盼望了，是不是？那环顾我们身边很多人，很多家庭关系破裂，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时间。家庭关系破裂为什么呢？因为心里面怀着恨，觉得对那个人已经没有信心，绝望了，他不会改，所以婚姻关系也破裂。很多人都不知道生命要走向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呢，这些人做些什么呢？就很专注于权力啦、财富啦，专注于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啦，甚至有些人非常专注于自己的健康方面，做的都过分了，正常的食物不吃，一定要吃很多的补品啊、健康食品啊，对不对？ 那我们相信这些人在他们的心底里面呢，是在追求一些什么，希望有一些东西，一些成就感，一些成功感可以填满他们，但是内在的渴望并没有因为这些东西得到满足。甚至有些人手里面抓了很多的筹码，似乎赢了这一切，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孤单。如果夫妻拥有了健康、财富、影响力以及友谊，就真的快乐了吗？那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健康、财富、影响力、友谊确实可以增添你生命中的一些富足感，你的价值。但是答案呢，还是没有包含了全部。生命中的希望、盼望，其实远远超过这一切财富、健康、影响力。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悲惨的人在自杀之前，他写道，他说，我生命里的某些事情已经是严重错误了，就好像他没有盼望，他就是要宣布自己死刑了。那发现盼望，盼望在哪里？盼望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在末后的时候仍然有指望，有盼望，这是一贴良药，让我们的心里面呢觉得很舒服，很有把握。那真实而且持久的盼望只明显的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圣经。只有在一个人身上能够找到真实而且持久的盼望，那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来源能够承诺真实而且持久的盼望，那就是上帝。刚刚读的这个盼望的应许，上帝说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在人生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是这样子的，有人说，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一定也试过这样子，对不对？那你通常是怎么样回答呢？你是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那上帝在耶利米书29:11这个里面所应许的盼望，是先给他的百姓一些坏消息。他告诉以色列的儿女们，他们仍然会被在被这个被俘虏的情况之下，直到满了70年。那这是因为他们一再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呢他们会有了这样的遭遇。但是好消息却紧紧地跟在这个坏消息的后面。当他们被俘虏70年结束之后，上帝再一次造访他的百姓，并且完成他的应许，使他们归回本地。这就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其中就带着盼望。那70年呢，可以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对不对？70年，想象一下，这多么容易让人失去盼望呢？多么容易让人假定上帝已经转离，离开他们而去了。想象一下，他们多么常常的受到试探，认为上帝不再爱他们，也不再在乎他们的遭遇了。有可能是每一天，然而这一切的想法都是不正确的。所以为了要免除这种悲观的错误的思想，那上帝就透过先知耶利米给了以色列人盼望这个光明的应许。那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确需要鼓励，他们需要知道，尽管他们的境况如此，依然能够在于信靠神以及神的爱上可以深深的扎根。没错，他们一再的犯罪，一再的不顺服神，但是神却在他们苦难中给他们盼望。上帝正在运行做工，要完成他对他的子民生命还有他们未来的一些计划。那基督徒的兄弟姐妹们，还有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上帝现在他也在运行做工，实行他为你的生命所定的计划。 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你可以信靠神为你还有为你的婚姻和你努力的事情所定的计划。为什么你可以有这样坚定的盼望呢？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的，那是因为你的盼望并非好像一艘随时受到风向影响的船，那是因为你的盼望是扎根在上帝的身上。那我们说盼望是建基于上帝的能力上的。你有没有想过，上帝预先知道会发生的每一件事？这是因为他写下历史，这个历史里面呢，也包括你的个人和你的夫妻关系这个共同的历史，你的家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伟大计划里面的一个部分。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计划，因为他知道未来，也已经为你设计了个人的生命清单，他又愿意与你同在，所以你能够拥有无限的盼望。那这个盼望是以全能的上帝的应许作为基础的。那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越强，我们的盼望呢就会越强。还有当我们的生命发生那些个令人惊吓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问过，这一切能有什么好处吗？在我们人表面上看起来呢，可能这就是一场灾难，所以呢我们就很快的冲口而出，或者是下了一个结论说，这就是一场灾难，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越是在这个时候，甚至在你的婚姻最低潮的时候，在你的家庭在这个破裂边缘的时候，你更要记住上帝这个大能的应许，就是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我向你所怀的计划是美好的计划，它不是一场灾难。那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他们有长达70年之久他们被俘虏，对他们来说，上帝好像与他们断绝关系了。毕竟上帝怎么可以容许他们的国家灭亡呢？上帝怎么可以忍心让他们被俘虏到外国去呢？表面看起来这都是一场灾难了。有人会问，这有什么好的事情呢？不可能啊。他们甚至绝望地问，再没有希望了，上帝不会把我们再救出来了。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在巴比伦受苦。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现在也许你也很绝望，觉得你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了，但是上帝并不会忘记你，他有一个计划，是美好的计划，要将他的子民转变成美好新生有新目标的子民，而且他也承诺要在我们身上要做同样的事情。上帝有一个计划，要为他的孩子们寻求益处，同样的他对你的计划也是这样子。那我在这儿呢再一次愿意鼓励大家，不论你的生命中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记住今天这个上帝所向你提出来的一个很伟大的应许，就是耶利米书29:11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抵过凡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 深处我的心。
朋友们，今天呢，我要跟您分享的经文是在《利未记》23章39节到44节，这里呢说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的一个丰收的节日。《利未记》23章39节说：“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榈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42节说，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44节说，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记载，是不是？在以色列每年到了7月15日，当他们把成熟的庄稼收割好了放进仓库之后，就开始过这个祝棚节了。一连七天，家家户户都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个节日。那我们想想啊，这个丰收的日子，然后把一些农作物放进仓库，表示他们来年的生活呢是很有着落的，对不对？很丰富的。然后就进入了祝棚节，祝棚节是七天的，可以说是8天的，因为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安息日。而在这一周里面呢，家家户户都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个节日。然后以色列的百姓每一家呢，他们都要用树枝搭建一个棚子，在这整整的一个星期里面，他们都要住在这种用叶子覆盖的棚子里。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的时候，这个节日就会使他们想起在旷野中住帐篷的日子。在他们为丰收而感谢上帝的同时，上帝也希望他们开开心心地享受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好东西。祝棚节也提醒我们，将来有一天，所有上帝的儿女都要和他在一起，那个时候将会是非常非常的喜乐。那以色列所有的这些节庆，其实不光光是上帝要以色列人提醒他们守的，让他们记住上帝怎么样恩待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这些节庆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有关上帝所做的一切。他不但赦免了我们所犯的罪，成为我们的救主，同时他也是我们的朋友。那祝棚节是要上帝让他的百姓纪念他们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家得蒙拯救，然后呢，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所过的像客旅一样的生涯。的确，那个时候他们是住在帐篷里的，他们生活在帐篷里，他们前进后退往哪里去，他们要带着他们的帐篷。上帝吩咐他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的家出来，个人呢去砍一些树枝，合力大家合作搭一个棚，共同居住在里面。那这是祝棚节的由来和它的意义。他也再再地提醒我们，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只不过是一个客旅，我们将回到永恒的家乡。那我也觉得以色列人真的是很有福气的一个民族， 他们的这样的节期一直让他们想起上帝是怎么样的对待他们，同时呢让他们知道他们能够生活有那么富足的农作物，其实也都是神的恩典。那今天想想我们的生活也很富足，我们需要的应该有的上帝都赐给我们了，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子有感谢呢？朋友，你今天可能正在享用你很喜欢吃的食物，你有没有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食物，赐给我们这么富足的生活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每当我们数算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之余，我们也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今天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要说的话，要做的事，都是要荣耀上帝的名的。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和盼望相反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可能不止一个词，有很多词呢都是跟盼望相反的，对不对？失望了，绝望了，忧虑了。那有一个牧师说，这些忧虑、失望、绝望就会夺走上帝所赐的盼望的应许，他会遮盖了这些应许，他对婚姻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那这个牧师说，他说，我不相信忧虑只是妇女的专利，失望绝望只是妇女的专利。你有没有听过男士们因为工作上或者是没有工作所带来的压力，因为要支付家庭开支还有孩子们的教育费用所带来的压力，有许多男人也是死于人生的壮年期。那这些担忧、压力、失望、绝望使他们更进一步的忧虑自己的健康。因此呢，有一些男人呢，他们更容易在婚姻里面呢畏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愿意表达他们的这种心情，绝望的心情，担心的心情。在这个时候，做妻子的真的是要多多的鼓励他们才好。做妻子的可以说是在忧虑部门里的一个专家，对不对？为孩子的事忧虑，为家里面的事忧虑，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丈夫的情绪也应该是在你这个忧虑清单上的一项，不要不顾他的感觉。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at 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